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圣洁的界限，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到三十节。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到三十节，若是弟兄姐妹您需要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将主日程序表寄给您。空中崇拜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大家早安，请听上帝的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请
要等候主，请听他此声，烦恼等候
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Amen。
我们依然站立来唱第一首诗歌《赞父慈爱》。
感美神父慈爱最深，自我生命乐无尽，无时不在爱中生存，欢喜跳跃颂主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最起，创世之先有预知，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得成圣洁无瑕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尽，是我的骄儿子民，常在父前自由欢喜，呼叫阿爸亲最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穷，满我心愿足我灵，永在生命爱和永留，永进爱的大愿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
哈利路亚，再来唱一次。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的慈爱又深又奇。主，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预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显明你自己的爱。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慈爱无穷无尽，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你就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你是公义的审判者，向恶人发怒，主，但你却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人，让耶稣亲自领受了刑罚。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感谢你，赞美你，歌颂你的名。愿你的名在全地都被歌颂。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理地有多高，他的慈爱也多深。
你的我的愿，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
事。我们一起起立。耶和华有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从亘古直到永远，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啊，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我的神。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怜悯的爱，因为你的恩典，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居然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为圣洁，看我们为无罪无瑕疵的。主，若非是你的救恩，我们怎能得到这样的身份呢？帮助我们更多的是赞美，更多的是感恩，更多的是看清自己实在不配，但你却拣选爱我们。谢谢主，在主日早晨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请。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的7章14到30节。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双数节，各位读单数节，最后三十节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第7章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离开众人，既然如此，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舍里。这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
这一切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岂能污秽人？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
耶稣对他说：“那儿女们先说好，我好那儿女们的灵留恋狗事。”
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彦城牧师， 题目是圣洁的界限，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读的长了一点，那这节经文呢，也就是这整个故事，其实不是只有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也有相同的记载，但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确它细节有一些不同，但这其实呢只是两卷书的作者他有着不同的关注，所以呢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两卷书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事实，这个相信对读经的基督徒很重要。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去建构福音书这个场景，建构这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连结与使用每一句经文，他们共同构筑出了我们需要看见的真相。所以我今天呢会读一些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经文，然后也会让再读一些马可福音七章的经文。那我所读的经文多半都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如果诸位您觉得需要对照的话，我非常欢迎您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拿出圣经，可以有一些参照。我们要先看的是马可福音的14到21节。好，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读过信息经文的前半部。简单来说，就是耶稣向门徒解释完啊，法利赛人的传统，那古人的遗传之所以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之后，接下来经文描述的是就从那里起身往推罗境内去。马太福音15章21节描述这个同样的事情，在相同的动作，这个去推罗呢，他用的词汇是退到推罗，撤退的那个退号，所以代表呢就是耶稣为了避开法利赛人的纠缠啊，就退，好，避开暂避其锋，去到了这些法利赛人呢不会去的地方，一个法利赛人极度认为不洁净的外邦城市。和合本是泰尔，那它其实叫推罗，它是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外邦城市。要退，要躲，要让，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跟耶稣在七章的一到十四节啊，一到十三节这边，也对于洁净的传统啊有了冲突，好，大家只好就好 要躲嘛，要退嘛，我们就先去那个法利赛人绝对不愿意踏足的推罗啊，避避风头。但此时，今天故事的主角，一个生活在推罗的希腊母亲出现了。马太福音十五章说，这个妇人呢，就看见，就总之，他就跟在耶稣与门的后面呢，一路跟，一路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一路跟一路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他这样喊的原因是他认出了耶稣。认出耶稣不是一件应该的事情哦，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不要让别人认出他，就默默的偷偷的或者是低调的去。这一个妇人认出耶稣，所以跟在后面喊。弟兄姐妹，在那个年代啊，没有照片啊，人的面孔呢，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核对的资料，对不对？好，你觉得那个人长得很像耶稣，诶，右边那个其实长得也挺像的嘛，你觉得他很像，跟你确认他是耶稣，这可是两回事啊。那你怎么办？要确认嘛，喊喊看，对不对？耶稣，诶，耶稣耶稣，诶，他如果是，然后他愿意理你，就会怎样回答你，对吧？我们看到所有求耶稣医病赶鬼的都是问一下耶稣啊，耶稣回答他。通常你喊这一个人呢，他一言不发，就自顾自的往前走，不理会你，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认错人？会吧，应该是吧，没有照片啊，那看起来像耶稣，那会不会我看错了？我们会叫个几次你会停下来，三次好啦，三次好，没再尴尬一点嘛，五次好，只要不尴尬就你尴尬，我叫个十次你总该收手了吧。这个妇人一路跟一路喊，一路跟一路喊，一路跟一路喊，喊到门徒跟耶稣说，那个老师啊，打发他一下。这个妇人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认错，拼命喊没停过。那门徒为什么要回应他？我们刚刚说退到推罗嘛，你是在避风头的，对不对？ 然后你看，我们不想被发现，人家老师一直被喊，他都不回头不回应，当作你认错人，一路往前走。哇，你是门徒，你看老师这样反应，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要低调嘛？可是那低调，这个妇人跟在我们后面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怎么低调下去啊？他再喊下去，搞不好全城的人都来啦、啊，后面拿没辙啊！他是跟在后面喊，你左转他就左转，你右转要右转，你要怎么样打昏他，还是把他绑起来？不行嘛！所以老师啊，这个我们拿没辙，你处理一下好不好？你把他打发掉了吧。弟兄姐妹，门徒这个打发呢，不是说我没办法赶走，求耶稣赶走。门徒的意思是我们知道赶不走啊。老师，那你就随便啊，答应他的要求好不好？把他打发打发算了啦，赶快解决掉，不要再让他继续喊了，会给我们的行程，给我们的旅行带来更多的困扰啊。而从马太福音的15章24节，我们可以肯定这个说法，因为耶稣回答的是他不帮助这个妇人的原因。他说，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说的是我不帮他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打发他离开的原因、啊、意思是此刻耶稣表明的是叫那就给他继续叫，纠缠就给他继续纠缠，我不会因此妥协就给这个妇人怎么样成全的。耶稣说，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听到这一句话，妇人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是立刻跑到他面前俯伏拜他说，主啊，帮帮我。接下来的是马太与马可记载的一模一样，耶稣对这妇人说，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们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妇人回答，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啊。然后耶稣在29节明确地说，凭着这句话，凭着你说桌子底下的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啊，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也就是说，妇人呢，因为承认自己是狗，愿意接纳剩下的恩典，耶稣就愿意拯救他。承认我们比犹太人低贱，承认我们是狗，为什么会是得到救恩的关键呢、啊？这样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妇人的信心，承认我们是狗比犹太人低贱，那这是什么信心呢、啊？多数的诠释呢是啊，你虽然啊被骂成狗了、啊，但你为了得到医治呢，你宁愿承认自己是狗，因为啊，我们知道嘛，这个妇人知道啊，只有这位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女人，所以可以，你叫我是狗就狗，我知道你有能力，所以你说了算。被侮辱人不离开，因为他有着坚定相信耶稣有能力救他女儿的信心，可是也没错啊，是他一直都有这个信心啊。他知道耶稣有能力拯救他女儿，所以他有这个知识，他这个希腊妈妈才会一直跟在后面喊嘛，一直叫一直喊，就是他知道他耶稣可以啊，不放弃，一直跟俯伏拜他，被拒绝一路跟下去，他有这个信心知道耶稣做得到。但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这个知识是一个世界上必然事实的人其实蛮多的，在福音书我们看见，我们就说马可福音好了，马可福音二章那挖开屋顶垂下摊子的那个四个朋友，就是因为知道耶稣一定能做到，所以他宁愿挖开屋顶嘛。马可福音五章有个血漏的妇人，也是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力大到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裳的一角我就可以痊愈，他就摸了，他就满足了，他就好了。然后格尼撒勒湖过去以后，六章那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来摸一下，他们也都相信摸了耶稣我就病得医治。基本上你来到耶稣身边，每一个寻找他的人都坚定的相信耶稣会医治你，你才会来啊。更不要说啊，在马太福音八章，加百农有一位外邦的百夫长，他想要请耶稣帮忙医治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小仆人啊，他相信耶稣有这能力，相信到说，哎，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耶稣对这个外邦百夫长的信心是相当惊讶，耶稣对所有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因为看见这个加百农外邦百夫长的信心，他说了一个预言，将来，哇，这信心太大了，将来呢会有许多外国人跟你一样进入天国的宴席，那那些本国的子民呢反而被赶到黑暗中哀哭切齿。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耶稣一直以来对非以色列人也挺友善的嘛，啊，你来我就救你，你要我就帮你，而且现在还一个预言，马太福音八章十到十二节，确认他们未来一定会得到拯救。好，那我们回头来想一想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该如何正面解读？既然耶稣是善意的，是对外邦人友善的，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们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正面解读，我们就会说啊，通常呢，这个就是强调先后次序嘛，就是先与后，所以就是他要总有个顺序嘛，我们做的都要有顺序啊。可是无法回避他用的词汇是孩子跟狗啊，这用字呢，就呈现出了犹太人优越感的那种歧视，对不对？孩子、狗，狗这个词充满侮辱的意味，在我们华人文化是，在犹太人文化更是，所以这是一个侮辱的词汇，这是一个铁铮铮的事实。那我们该怎么诠释这两个字？然后我们只要多点连结说，好啦，那罪人嘛，我们都犯罪了，我们基督徒罪人，我们承认是罪人，罪人都像狗，这样可以了吧？但同样是罪人的犹太人，甚至被耶稣严严责备的那些法利赛人，却无论如何都是孩子。为什么？如果真的是用民族区分，那我们要怎样解释那个同是非犹太人的百夫长，他求耶稣医治，是耶稣是接受没反对并且给他称赞，在马可福音五章，耶稣去到外邦之地格拉森，有两个人被鬼附，他就把这两个身上许多的鬼赶到猪群上，这也没什么多余的要求啊，就把他赶了。那同样是外邦人的这个生活在推罗的希腊母亲，同样是求医治求赶鬼，却是被耶稣拒绝，直到他承认自己是条狗，比犹太人低贱，他的要求才被接受。为什么？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耶稣没有要求这个推罗的母亲贬低自己才给他救恩，没有。你们想哪有，你耶稣明明口中就这样说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耶稣口中所说的话就只能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说耶稣也可以去描述一个他所看见现实世界的不堪呢？可以吗？耶稣可以说的不是他真正心里面这样想，而是他说的是他看见的一个现象吗？这个问题呢就有答案了。马可福音呢，它又被称为行动的福音，因为马可非常专注透过叙事的技巧来传递信息，他最擅长而且他常做的就是把各式各样彼此并不连续的耶稣事迹哦，并不连续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可能在这边做赶鬼这件事情，然后明天要什么喂饱五千人，但中间还有很多事情他放在一起，这叫彼此不连续的事件。马可用文学的编排与插入跟并列，他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读者甚至当时所有的听众感受到耶稣侍奉有一个前进感，不断的做事，不断的带来改变。但是很多时候前后是同一件事情，比如马可福音六章，先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立刻就接耶稣在海上行走，然后门徒看见以为是鬼怪。但是五十二节，在这看见是鬼怪这件事情的结尾，马可的结论是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中还是鱼丸。意思这还是在讲五饼二鱼的事情呢、啊。耶稣在海上行走，门徒以为他是鬼怪，是这是一个事件。但是马可把它放在连接在一起，直接讲，目的是要讲五十二节，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中还是鱼丸。这叫做借着编排两个事件的铺陈，他用五饼二鱼的事件扩充来传递更丰富的信息内涵，也就是用整体去加强某些个别段落， 引导所有的读者呢，在一个比较大的叙事当中去感受到上帝真正的心意，去正确的认识信仰。所以呢，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经文段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信息经文就是一个经文段落嘛，我们要留心，这可能是更大的正文里头的其中一部分。那其实呢，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马可他描述许多的冲突与反对的人物，反对耶稣的人物跟相关的事件，所以其实在他的上下文当中，他会刻意提供许多的对比来成为例子。经文彼此之间其实是互相提供的论述，也就是教导，教导也可以是比喻跟案例，也就是论述、教导、案例，他们是连贯的。上下文当中你很可能就会很容易看见这些事情，让我们呢可以今天读的这个段落，眼前的经文，我们可以感受到如何为后面的情节做好预备，埋下伏笔。后面的经文呢，又如何去澄清前面的情节，使我们得到那深刻的意涵。用这样的概念，我们来看看这段推罗旅程的铺陈。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马可福音这段故事的起因啊，其实是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对不对？法利赛人指责耶稣没有遵守古人的传统，用那不洁净的手，也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好，九节，七章九节，耶稣所说的这个古人传统呢，称作哈拉卡，内容主要就是历代拉比所解释的律法内容跟行动的方式，所以哈拉卡它也被称为口传律法，就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口传律法哈拉卡的产生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自从被掳归回之后，他对于律法诫命的遵守呢就十分看重。他们认为啊，人啊，你我们以色列人只要不遵守律法，就一定会招致耶和华的惩罚，比如说被掳。那如果呢我们在生活上遵行律法，耶和华就会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然后保护祝福以色列人。这个文化呢就促成了法利赛人的兴起，所以嘛，你要好好的守律法，那这一群人就会认真研究律法。好，所以组成的分子大多就是文士，也就是所谓的律法师，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律法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给出好的内容，给出好的方针，给出好的行动准则，还可以给你说许许多多补充细项。哦，这群律法师很厉害，做得到，但同时也让他们更能够用诡辩的解经啊，去做出更有约束力、辖制、控制人民的哈拉卡。自此呢，哈拉卡就成为了，就是被掳归回以后，口传律法在哈拉卡就成为法利赛人的独家专利啊！只有他们拥有口传律法的解释权，甚至是创造权。罗马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学者，以色列历史学者叫做约瑟夫，他说法利赛人把一些祖先传下来但摩西律法没有记载的规条交给了百姓，因此身为祭司体系多数的撒都该人呢，他们都拒绝这个口传律法，拒绝这个哈拉卡。他们认为我们必须遵守的是那些摩西有写下来的规条啊，这些那些来自你们法利赛人什么古人传统的生活做法守则，则不是我们需要遵守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因着哈拉卡就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分歧，越闹越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撒都该人他说服了多数的有钱人来支持他们，然后我们一起不要守。好，所以是撒都该人祭司们跟所有有钱的当权者们，他们全部不守。那法利赛人呢，他则是许许多多的百姓认同支持他们。好，这也不难理解哈。啊，有资源啊，有资产的人，他比较想要过舒服的生活嘛，他不想要你被你限制东限制西的啊。那百姓呢，他们已经过得够苦了，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为什么还会想要认同法利赛人加入这样被限制这个被限制那个，你有一大堆仪式，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为了抵挡祭司权贵阶层，他就说在这个被罗马人统治啊，你眼可见就可以看到一切无数罪恶污秽的世界，我法利赛人给你一个出路。法利赛人更进一步把利未记当中祭司的法典要应用在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上， 所以他把仪式上的洁净套用在许许多多的生活习惯中，成为所谓哈卡的洁净礼仪。马可福音七章三到四节有简单介绍这个洁净礼仪，只有简单的，他说若不按规矩洗手就不吃饭，从市场来若不洗净也不吃饭。他们还拘守好些别的规矩，如洗杯、洗罐、洗铜器、洗床铺等，也就是还要洗很多东西。哇，洁净的礼仪，这给了地位低下活在压榨与痛苦中的百姓一个意象，是我们只要在生活上遵守哈卡的洁净条例，我们就有了不同的身份，我们成为了生命记说的那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人人都是祭司的，我们都被洁净啊，我们过祭司的生活。生命记说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对，我们就是这样做，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分别为圣的存在，代表的就是，就算你是老百姓，你只要透过遵守哈拉卡这种规范性的生活模式，你就成为光了哦，整个国家民族都一起发光，你就因此拥有了上帝的祝福与保护。所以法利赛人让所有的以色列平民民众认为哈拉卡等于上帝的律法实践，口传律法必须成为以色列人的生活公式。不认同，有啊，撒都该不认同，好，来辩论，我们讲出一个胜负对错来，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最擅长的部分。因为耶稣教导民众，他是不说任何古人的传统的，耶稣不谈哈拉卡，他反而像摩西跟先知一样，他是直接讲出上帝的启示，而且他用的是圣子这独特的权柄来说这些启示。所以所有福音书告诉你的是，所有人听见耶稣的教导就觉得稀奇，我们觉得好像是特别有力量，不是，是因为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当时宗教间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有极大极大的落差，他们以哈拉卡为主，他们在讲古人的传统，但耶稣讲的是神的话语，上帝的启示，所以令人感到稀奇，所以耶稣大受欢迎，这让法利赛人如临大敌啊！所以他们不断的想要找到耶稣的把柄，试图借由这些传统和规矩显出自己的优越。安息日我没有采麦穗啊，我做的工最少，我比耶稣你更得上帝的喜爱，我吃饭有洗手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比耶稣你更洁净啊。换句话说，其实法利赛人或许就是什么最早期的成功神学吧，透过古人的遗传，你就好好的遵行，你就得到保障，你守得越好，守得越棒，守得越详细，你就越有平安跟祝福。都里面吃饭洗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正常人都会觉得要洗一下嘛。我们刚过疫情，我们也知道洗手，我们都很乐于洗手啊。我们也这样做，那这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啊，法利赛人规定的洗手的水量啊，你一只手呢，你必须用上固定的水量才算为洁净哦。所以你如果用这样的水，你洗两只手，你有洗但不洁净。你不能算为洁净，因为你没有满足水量的要求。但在当时的时代啊，水资源是珍贵的存在啊。所以呢，如果你的水量不够洗两只手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把那个足够的水量好好的洗这只手，然后怎么办？永远就只能用这只手吃饭啊。你另外一只手只要碰到你要吃的食物，你就怎么样？被世界给污秽了。明明都是你的手，就因为这个洁净的水量差了一点，你碰过的食物也就成了罪恶，然后你吃下去，你整个人就被污秽了。我不是没洗啊，我有洗，洗不够。好，然后有规矩就算了。那重点，弟兄姐妹，这个规矩该如何检查，如何检视啊？我来，我说我有洗手，你能说我没有吗？我来你家吃饭，我洗好了，来，你能说我没洗吗？如果你是法利赛人，你怎样能知道他有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洗手啊？有没有用合适的水量来洗手？然后怎么样，在每一个可能的水源地，你派一个洗手官嘛，像幼稚园老师那边盯着每个人，然后来我就发给你个量杯，你确认你用了足够的水量倒下去之后，好，就算你有洗有洁净。那你怎么知道他回去的路上洗完有没有偷摸其他东西，有没有回来重洗？不可能的啊。那每个人的杯子万一不一样大怎么办？那水量大小到底怎么算？终究会发现无法执行，所以最后他们变成就是，那你就不能用某只手吃饭嘛？反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洗啊。现在我就规定你说，未来你洗手你就洗干净这只手，就这一只。 以后吃饭你就固定用这只手洗，我不管你有没有洗另外那只手，它就是不能用。你用了就代表你这个人一定不会遵守洁净的礼仪，对不对？所以你才用嘛，你一定不会好好洗手，所以呢你这个人就成为不圣洁的存在，你是这个祭司国度的害群之马。我这很可怕，对不对？洁净的礼仪带来是无尽的压迫。弟兄姊妹，洁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问题，真的。但因为不容易用人的角度去正确的判断去确认，干脆演变成禁用这只手。你有没有真的洗都不重要，就是不准用就对了，反正就是这只手，你只要用这只手吃，你没洗我也当你洗了。你用这一只手，我规定不是洗手的那只手，你用了就是不圣洁不敬虔。请问这还有任何洁净的意义存在吗？没有。所以后续发生的推罗妇人事件，耶稣是刻意并且要特别呈现出法利赛人这居首人遗传的哈拉卡是多么利己的教导，而且他要证明这是错误遵守上帝律法的案例。这是这个推罗妇人的事件。在洗不洗手的哈拉卡上，耶稣告诉所有的门徒什么是真实的洁净与敬虔。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意思是当法利赛人开始把敬虔量化的时候，以洁净规矩的执行度来划分这个人有没有敬虔爱主，事实上是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使人污秽不洁净的不是外头加上去的规矩，也不是外面发生的任何事，而是你里面出来的意念跟行为。这代表了无论你做了多少洁净的仪式，想要证明你是干净敬虔的，最终啊，判断你是否敬虔还是看你这个人从里面发出来的言行举止，你如何去回应见证你所认识的神。真正的敬虔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而不是外头的仪式加上去的。这就是耶稣针对洁净给门徒的教导，而这也是我们理解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关键线索。其实以色列律法没有对外邦人有那么苛刻的排斥，好吗？出埃及的时候，加入到以色列人的埃及人跟非埃及的其他民族人很多啊。耶利哥的喇合也加入以色列人，约书亚跟基遍人也是，甚至律法里头有寄居的条例，不可亏待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出埃及记22章21节。因为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他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紧紧跟随他，奉他的名起誓。生命记10章17到20节。意思是这个是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哈拉卡，是法利赛人所创造的口传律法。在这个哈拉卡之下，这一个推罗的母亲用法利赛人的标准来说，就是一个绝对污秽的存在。不要说救恩了，他们这群人只要跟犹太人相处就是一个错误。犹太人还因着跟你相处，他需要回去被洁净。对法利赛人来说，外邦人就像那只被禁用的手，不管你有没有洗过都不重要，这只手你只要用了就是错误。这些外邦人只要存在就是错误啊，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他心里面有没有恶念，还是他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都一样罪恶污秽啊。这就是法利赛人所塑造出的以色列文化看待这个希腊母亲的角度。不管他的里面，不管他的心在想什么，他身为一个希腊人，他就使旁人沾染污秽罪恶的存在。这也是过去受哈拉卡影响那些门徒看待眼前这个外邦人的角度。而弟兄姐妹啊，同时也是这位活在推罗的希腊妇人，她看待自己与犹太人的上帝之间的角度，这都不对，这都是错的。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要改变这一切，要改变门徒的认知，要改变这个妇人的想法， 这就是在这里发生这件事跟洁净真正的关系，使他们可以明白真理。因此耶稣是用法利赛人的哈拉卡来回应这个希腊母亲的恳求，而这母亲也如同他所说的，让门徒看见他知道哈拉卡的规矩，是我在你们犹太人的眼中是不洁净，是像如狗一般的存在，但我要你的恩典啊，我是，对，我是狗，但主啊，我要你给我的恩典啊。这个妇人，这个经历法利赛人的哈拉卡，其实这一切的歧视跟伤害，他从耶稣口中再次听见，他是乐于接受，他没有反对，然后 我不能改变，对，犹太人是这样，我承认，对，我接受，我经历，我承受，没有问题，都可以，是主，那就是这样，可是我要你的恩典，是的，我是狗，但主啊，我要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人生旅程所遭受的各样不公不义呢？我们所有的遭遇不一定都公平，我们也经历许多不公不义，那我们有没有这位希腊母亲的信心，是接受忍耐承认，但唯一单单认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的，我是法利赛人所认定不洁净的外邦人，但这样的我面对长久以来的歧视，我没有回谤说出这句话的耶稣，我没有回谤他，我没有跟耶稣抱怨，凭什么我身在希腊我就要被排挤，我要这样大喊大叫这么久我才能被耶稣回应呢？我没有抱怨，我没有嫉妒那一些生来就是以色列人，能生出来就可以直接被医治拯救的其他人，我真实的用希腊人的身份面对耶稣，我没有诡诈，我穿着以色列的衣服，我把头剃成以色列的样子，我说的以色列的话，你知道我是希腊人吗？不一定嘛，你可以用诡诈待人，你可以用诡诈达成你真正想要的事情，但他没有，他心里没有恶念，在世界一切的不堪与错误当中，面对这个以色列的大能者，这个希腊的母亲没有任何的恶念，他只有相信一件事情，我要恩典，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拯救医治，这是那颗如芥菜种微小但存在的信心。耶稣与这个希腊的母亲这整个故事整个对话，让门徒看见了一个污秽的环境，是身在污秽环境活在污秽环境，身为污秽环境的污秽人，从他里面出来的真实圣洁与敬虔，听见了看见了，然后这个母亲他就被拯救了，鬼已经就那时候离开他的女儿。这个事实让门徒自此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罪恶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常常能污秽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伤害，就像哈拉卡给这希腊妇人放上重重的担子跟辖制，对上帝不产生任何的恶念跟怨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好，当我们在工作的场域呢，我们被老板的皇亲国戚凹嘛，哦，看着他吃香喝辣，我们不但工作量加倍，我们还得三不五时去收拾他的烂摊子。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呢，没有人会开心的事。那在这样的情绪下，心中埋怨甚至咒骂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你怎么不管管我老板？你不管天地万物的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不公平吧？你到底是公义的上帝啊？似乎你这种想法好像是我们心里面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也可以是看见今日的以色列，哇，在迦南地与巴勒斯坦的民族因着不断的争端与战乱，他创造出一个令人惊恐的大型露天监狱，那边水源粮食能源都被阻绝切断或限制，超过 95% 的水源受污染无法安全饮用， 75% 以上的人口面临粮食危机。我们难道不会觉得上帝啊，你不管管你这最初的选民吗？让这样的可怕的人道危机发生，你怎么可能会是良善的神啊？这个世界如同法利赛人的哈拉卡一样，有无数的想法痛苦伤害，又让我们去跟我们的上帝划清界限。这个世界要煽动或驱使我们用恶念回应所遭遇到的恶，他伤害你，他伤害我，我们该怎么样回应他？因为我们所遭遇到的痛苦，身上承载的伤害，可能是耶稣说的啊，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与狂妄， 这一切从人心里面发出的恶会带来真实的伤害与痛苦，可以创造更多的恶。我们怎么选择？今天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希腊母亲，她为我们做一个见证，是就算遭遇障碍，就算被世界伤害，就算迎接许许多多的痛苦，他的心中没有对上帝产生种种恶念，也没有想要离弃他，反而是单单仰望他，紧紧抓住他。这颗圣洁的信心使他可以胜过世界所树立的障碍，不随从世界这一切的恶来玷污人。世人眼中的污秽之人，口中所出的若是信心的话语，那么这个人就被神定义为圣洁的子民，真实完全的依靠神，不因任何环境处境变化，拥有希伯来书所说那无亏的良心，不起恶念的爱心，这就是圣洁的界限，我们就能真实的敬虔，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回应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恶，那行动才是真正能定义我们生命的唯一标准。提摩太前书四章是这样说的，神所造之物样样都是好的，若存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不可吃、不可接受、不可领受的，都因神的话和人的祈祷而成为圣洁了。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正确教导上得到了栽培。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的慈爱奇妙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得成圣洁，毫无瑕疵。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主所赐的恩惠，不要忘记主已经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罪孽，也医治我们，使我们复原更新。主啊，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你，知道仁爱慈悲是你的冠冕，你为受屈的人伸冤。主，让我们因着你怜悯的爱，因着你丰富无尽的恩典，我们真实从心里称颂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若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您尚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可以让奉献在过去，无需作难。我们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并且请执事来收奉献。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无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我翻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
副歌反复，我们请起立。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孤帆，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是的，谢谢你在困难困苦艰困当中，主你仍然是我们的上帝。主，让我们遇到虽然许多的困难艰苦，求你帮助保守我们从心发出的果效还有恩典是属乎于你的。主，你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因为你的救恩早已我们预备。主，我们也为奉献来献上祷告。主，求你帮助教会善用这些奉献在你的圣工之上。感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并且来请彦成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请起立。
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